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布林肯说普京相当接近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五角大楼指责伊朗军人正实地在乌克兰帮助俄军发动无人机攻击。
英国首相特拉斯宣布辞职，英法期盼英国能够迅速恢复稳定。
美国劳动需求强劲，但高通胀令经济前景堪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持续发动猛烈反攻，收复失土。在地面部队战况吃紧的情况下，俄罗斯以飞弹空袭乌国的各地区作为反击。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 ABC 节目专访时表示，俄军近来一系列的操作显示出俄总统普京陷入绝望，并且相当接近准备发动全面战争的程度。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计划摧毁位于赫尔松地区东部的一座水力发电厂的水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俄军对卡科夫卡水力发电厂埋下地雷，意图将其炸毁，这将会是场大规模的灾难。泽连斯基在向欧洲领袖发表谈话时警告，如果水坝被毁，第聂伯河下游附近的数十万人恐将面临洪灾危险。他表示，切断对南方的供水也可能影响到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冷却系统。此外，为克里米亚提供重要供水的北克里米亚运河也可能遭到破坏。
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吉尔迪上将19号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场对谈中说，中共最快可能今年入侵台湾，美军必须准备应对。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20号在媒体简报上被问及此事时说，美方尽可能对此监控。他重申美方的对台立场和对台自我防卫方式并没有改变，没有爆发冲突的理由。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空军准将莱德说，美方对中共在区域的胁迫和挑衅行为感到担忧，美方的重心是和区域盟友及伙伴合作，确保印太地区自由和开放，并且安全稳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17号示警，北京决心在更快的时间内实现统一。布林肯19号接受 ABC 节目专访时再次表示，北京希望加速统一，而且可能不择手段，包括通过胁迫、施压，甚至在必要时动武等。他重申，美国会竭尽所能确保台湾有防卫能力。
周四，非洲中部国家乍得有数以百计的人走上街头，要求加快转型为民主统治，然而却发生暴力事件，造成约50人死亡，将近300人受伤。路透社报道，乍得总理卡布扎波在记者会上提供死亡人数，表示政府还在收集伤亡数据。他形容这是一场武装叛乱。但人权团体表示，维安部队在首都恩加米纳和其他的数座城市残忍镇压示威活动，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国际人权联合会及其在乍得的伙伴组织表示，维安部队暴力镇压抗议，并传出发射实弹、虐待、随意逮人等情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多亚里克呼吁当局确保所有乍得人享有表达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也要各方克制，不要过度的使用武力和暴力。乍得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宵禁，不过总统日前因洪灾宣布紧急状态。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昨天驳回了威斯康星州一个纳税人团体的紧急申请。威斯康星州布朗县纳税人协会周三提交紧急申请，敦促最高法院裁定拜登政府的全国性学生贷款债务减免计划非法，因为掌握拨款权的国会并没有批准这项决定。接着，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奥特里周四也驳回了共和党领导的对拜登总统取消几十亿美元学生债务计划的挑战。拜登的这项计划将在本周末开始生效，届时将取消几百万借款人每人最高达2万美元的学生债务。在美国教育部启动测试后，上周末有800多万人提交了参与这项计划的申请。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债务减免是社会主义，将加剧通胀，奖励极左活动人士，并给那些偿还学生贷款或者为避免负债而选择职业道路，包括参军的美国人一记耳光。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周四上午发布的预报，在今年冬天，有十几个州的气温将低于正常水平，这可能意味着在能源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美国北部地区居民的取暖费支出将会增加。天气预测还称，美国干旱地区如南加州、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在今年冬季的几个月里所获得的降雨量将低于平均水平。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俄克拉荷马州、德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还将面临野火火灾上升的风险。预计在今年的冬天，干旱还将影响密西西比河中部和下部，这个地区的水位已经降到了历史上的低水平，而这些地区今年冬天的降水量预计将低于正常水平。密西西比河流域上游的土壤湿度将会出现反弹，但是由于这并不影响河流水位，所以当地河流的水位在冬季不会有明显的改善。
代表加拿大角逐2023年奥斯卡最佳国际长片奖的电影《长春》，10月21号到27号将在全美32个城市的 AMC 影院上映，其中包括洛杉矶的8家影院。这部电影采用动漫和真人采访相结合的艺术手法，由德国皮博迪奖的导演杰森·劳夫塔斯执导，知名动漫家郭敬雄笔名大雄主笔，还原了20年前一段轰动全球的电视插播事件。2002年3月5号，长春法轮功学员成功地在有线电视网上插播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法轮功真相片，让长春约10万名观众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诬陷和残酷迫害。但是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中共的迫害，其中多人被迫害致死。观众有机会在86分钟的时间里回到20年前的春天，见证令人震撼的真实故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英国首相特拉斯宣布辞职，美法期盼英国迅速恢复稳定。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欧洲航天局20号宣布，在与俄罗斯中断合作后，欧洲将委托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帮助执行两项发射任务。欧洲航天局局长阿什巴赫尔在他们的部长会议后告诉记者，成员国已经决定计划用猎鹰9号发射欧几里得太空望远镜和赫拉探测器，这是美国宇航局 DART 航天器的后续任务。DART 航天器上个月在未来行星防御系统的首次测试中成功改变了一颗小行星的路径。阿什巴赫尔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使用其他发射装置是欧洲航天局的临时措施，主要原因是俄罗斯联盟号的退出，但也是因为欧洲阿里亚纳6型运载火箭的首飞任务从2022年推迟到了2023年第四季度执行。
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的交易，在与推特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法律斗争后，预计将在下周五前完成。周四早些时候，根据《华盛顿邮报》的内部文件和采访，马斯克在收购推特的交易中告诉潜在的投资者，他计划解雇近 75% 的推特员工，将公司人数精简至大略超过2000名。《华盛顿邮报》称，即使马斯克最终没有收购推特，这家社交媒体公司仍将进行大规模的裁员。据报道，无论交易如何，推特目前的管理层计划在明年之前将公司的工资削减约8亿美元。华盛顿邮报还称，这意味着推特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员工必须离开。对此报道，推特回应并通知员工没有全公司范围内的裁员计划。
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周四发布了一份声明，说检察长帕克斯顿已经对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提起诉讼，原因是谷歌涉及在未经适当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几百万德州用户的生物特征数据。 据说，谷歌通过 Google Photos、Google Assistant 和 Nest Hub Max 等产品和服务，从德克萨斯人那里收集了数以百万计的生物识别信息，包括声纹和人脸信息，这是对隐私权的又一次侵犯。谷歌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而利用德州人的个人信息，已经违反了德州的捕获或使用生物识别标识法。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此前曾经多次对谷歌提起诉讼，指控他违反了德克萨斯州消费者保护法，并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以欺骗的方式跟踪用户的位置。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沃角大楼周四指出，俄罗斯正在要求伊朗提供额外的武器和弹药，并指责伊朗正在输出恐怖主义，不光是在中东地区，现在正在向乌克兰实施恐怖袭击，并打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请听报道。
据沃角大楼周四表示，伊朗军人正在乌克兰实地协助俄罗斯军方发动无人机作战，并对乌克兰实施恐怖活动，以打击电力设施。国防部新闻秘书莱德准将对记者说，当俄罗斯否认使用伊朗制造的无人机这一问题时，他们显然是在撒谎。我们理解到的是，伊朗部队正在克里米亚实地协助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从事这些无人机行动，而且俄罗斯正在要求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提供额外的弹药和武器，因为包含精确制导炸弹在内的武器库存正在减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周四也指责从克里米亚发射的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最近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攻击。科比说，俄罗斯迄今获得了几十架无人机，未来可能会继续接受更多的运送。本周联合国安理会应美英法三方的要求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伊朗制造无人机的议题。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发言人埃文斯强调说，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俄罗斯正使用伊朗制的无人机对乌克兰人民发动残忍的攻击行动，包括打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这已经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北约副秘书长吉尤阿纳在出席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办的视讯会议中也呼吁伊朗政府应立即停止参与俄罗斯的侵略，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对此类野蛮战争提供任何支持。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英国首相特拉斯20号宣布请辞，英国保守党将在一周内选出新首相。白宫表示，未来无论谁接任，美英两国都将维持密切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期盼英国迅速恢复稳定。请听报道。
英国首相特拉斯20号宣布请辞，美国总统拜登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与英国是强大的盟友和长久的朋友，这项事实永不改变。拜登表示，感谢特拉斯在一系列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含确保俄罗斯为其发动乌克兰战争负责。在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之际，美国会持续与英国政府密切合作。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不会对英国国内政治发表评论，但马克龙希望英国迅速恢复政治稳定很重要。英国首相特拉斯就任仅6周，推出的经济计划就造成市场震荡，并引发保守党分裂。上任仅6周，成史上最短命首相。特拉斯在唐宁街10号前宣读声明说，我承认鉴于当前形势，我无法履行我在当选保守党党魁时所承担的任务，因此我与国王通了话，并通知他我将辞职。特拉斯表示，保守党国会议员将进行党魁选举，并于下周内完成，他将持续担任首相直到选出继任者。特拉斯近日在重大经济政策上放家湾，而后开除财相跨腾，公开督促他请辞的自家保守党议员早已达10多位。多名议员先前说，他的任期实际上已然告终，下台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财政大臣跨腾上周被辞退，内政大臣布瑞弗曼19号辞职，国会议员在表决中分歧，特拉斯可能判断他的政府已遭到削弱，该是离开的时候。外界预估首相人选包括前任财相苏纳克、下议院领袖摩丹特、 与现任财政大臣杭特。不过杭特已表明不会参加党魁竞逐。苏纳克和摩丹特都在今年七月保守党领袖竞选中输给了特拉斯。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自从十月份美国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再次攀升后，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最新申领人数出现回落，显示美国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依旧强劲。但是今年美联储接连升息，加上持续的高通胀率，正在侵蚀人们的收入。请听报道。
美国劳动部周四公布最新请领人数，截止到10月20号为止，当周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为 21.4 万人，比前一周减少了 1.4 万人，并低于市场原先预测的23万人与去年同期的数据。此外，这也是10月份请领人数首次下降。然而，今年美联储接连升息，加上高通胀持续，市场悲观情绪浓厚。高盛执行长大卫·所罗门与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都认为经济衰退正在逼近，即使美国不一定会陷入衰退，但接下来市场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波动。根据美联储的 Nowcast 的通胀预测显示，衡量通胀的10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预计将比9月份上升 0.8% 以上，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的核心 CPI 预计将上升 0.54%。美联储预计10月份的年度 CPI 为 8.14%， 年度核心 CPI 为 6.58%。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每个月的年度 CPI 都保持在 7.5% 以上，在6月份达到了 9.1% 的峰值，9月份为 8.2%。 拜登政府治理下的持续高通胀率正在侵蚀人们的收入。根据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报告，在2021年第二季度和2022年第二季度之间， 53.4% 的美国工人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有所下降。与此同时，衡量年度批发商品的通胀的12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在9月份跃升了 8.5%。 专家们担心 PPI 的升高会使消费者价格上升。美联储已经连续实施了5次加息，包括三次加息 0.75 个百分点，然而通货膨胀持续保持高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央行打算将通胀率降至 2% 的目标通胀率，并将继续加息直至实现。但是随着利率的不断上升，消费者支出会受到打击，这使经济增长的前景变差。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日韩官员将于东京会晤，讨论地区安全议题，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韩官员将于东京会晤，讨论地区安全议题；
俄罗斯的铝被控倾销，拜登政府可能提出制裁；
中期选举日趋白热化，美国提前投票率创下纪录；
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正在考虑进一步升级对华技术禁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表示，俄罗斯近来频频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已经让乌克兰的电网沦为一片战区，并挑起乌克兰人新一波的移民潮。他预计会引发民众逃向欧盟的新一波的出走潮。泽连斯基周四在对欧盟理事会演说时指出，俄罗斯领导层已下令将能源系统变成一个战争的目标，对我们在欧洲的所有人再次这样做后果非常危险。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进行恐怖袭击，目的是要竭力在今年秋冬季制造乌克兰的电力与供暖问题，因此预计会有更多的乌克兰人前往欧洲国家。他表示，为了因应这种情况， 盟邦应该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以及对伊朗实施加码制裁，因为德黑兰正在生产莫斯科使用的无人机。泽连斯基本周稍早已经指出，俄罗斯目前已经摧毁了乌克兰大约三分之一的发电厂，导致今年冬季来临时会有停电停水的情况。
身在狱中的俄罗斯异议人士纳瓦尼20号指出，他已经被冠上新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罪名，可能会因此深陷囹圄达30年。据法新社报道，纳瓦尼说他已经收到官方通知，说是对他启动新的刑事案件调查，理由是宣传极端主义、号召恐怖主义、资助极端主义行为和复兴纳粹主义等等。纳瓦尼说，据律师计算，考虑到这些法律的刑期，我可能会在这里待上30年。现年46岁的他之前曾经遭到毒物攻击，差点丧命，后来在德国康复。他也把凶手指向克里姆林宫。2021年1月，纳瓦尼从德国返回俄罗斯后被捕，并于去年3月被以欺诈罪名判处9年徒刑。在今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纳瓦尼也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兵乌克兰的决定。本月稍早，纳瓦尼所属的组织表示，他们将重启办公室来对抗克里姆林宫的动员令。
当前，金属铝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逆风的最新受害者。由于俄罗斯铝业涉嫌倾销行为，导致铝价下跌，而在全球需求减弱下，产业的营运成本飙升。美国政府正传出打算对俄罗斯的铝进行制裁。另一方面，本周早些时候，伦敦金属交易所仓库的铝库存飙升，也引发了对俄罗斯产铝可能倾销的担忧。沃尔夫研究公司分析师坦纳斯周四表示，对铝市场来说，全球需求疲软，俄罗斯还在全球市场上倾销铝，这令人非常失望，而下个季度也没有好兆头，除非采取一些行动阻止来自俄罗斯金属的潜在倾销，并提振亚洲在基础设施发展和房地产建设方面的需求。对这个产业而言，铝的库存增加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因为铝价下跌以及能源和关键原材料成本上升，美国铝业第三季度出现亏损。专家警告，第四季度可能会变得更糟。
这次，拜登政府对七名中国人提出相关刑事起诉，指控他们参与了中共的猎狐行动，对一名美国居民和他的家人进行监视和骚扰，并替中共政府胁迫他人返回中国。据纽约布鲁克林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开的这份八项罪名起诉书，是司法部针对猎狐行动的最新案件。主要被告现年55岁的安全忠和安光阳也在20号当天被捕，其他被告仍然在逃。根据起诉书显示，安全忠遭控奉中共省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命令行事，骚扰并恐吓一名住在美国的中国男子和他的儿子。被告还涉嫌强迫这家人的亲戚从中国飞到美国，企图劝诱他们返回中国。这家人受到骚扰的其他例子包括收到威胁信，警告他们回来自首是唯一的出路。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助理局长德里斯科说，此案的受害者试图逃离威权政府，离开原本的生活和家庭，然而这个威权政府却派遣特务来到美国，以骚扰和强迫的方式试图逼他们回去。
目前距离11月8号中期选举已不到三周，共和党纽约州长候选人李休顿与现任民主党的州长霍楚在民调上的差距越来越小。据李休顿本周在曼哈顿举办的一场造势活动上表示，他如果当选，上任之后将优先推动改革无现金保释法。他指出，他将推动改革导致犯罪率升高的无现金保释法，甚至通过宣布纽约州犯罪紧急状态的方式。他说，我将协调立法者找到改革无现金保释法的共同点，如果他们不愿意谈判，不愿意专注于优先去改革无现金保释法，那么我将宣布纽约为犯罪紧急状态，暂停无现金保释法的执行。李休顿毫不隐晦地指出，自己上任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开除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爱荣。据 ABC 7台周四引述西耶纳学院民意调查专家格林伯格的话说，在过去三周内， 底休顿已经把17%的差距缩小到11%，尽管这距离胜选仍有一段距离。
还有不到20天，美国选民就将前往各地的投票站，选择青睐的政党在未来2年执掌国会。在美国正在经历40年最高通胀之际，经济民生问题无疑在选举中扮演关键角色。而目前中期选举的提前投票已经开启，将近400万美国人已经投出了选票，使美国的提前投票率创下了纪录。在几个关键战场州，密歇根州已有45万人投票，宾州有36万，乔治亚州有29万，威斯康星州有18万。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选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在参议院选举中，宾州的选战最受到关注。医生和电视名人奥兹将和宾州副州长约翰·费特曼对决。这两位候选人都不是传统的政客。共和党籍的奥兹走得有点像前总统川普从电视到政坛的道路，而他也获得了川普的背书。而民主党籍的费特曼则以休闲的着装和幽默的谈吐闻名。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各占50席，因此奥兹和费特曼在宾州的对决结果可能会决定参议院的归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日韩官员将在东京会晤，讨论地区安全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法新社周四的消息，法国资讯和自由全国委员会以违反隐私法为由，对美国人脸识别系统公司 Clearview AI 处以2000万欧元的罚款。据悉， Clearview AI 在没有取得许可的情况下，从网站和社交平台搜集脸部图像，并把他们庞大的脸部资料库进入权限出售给执法部门等客户。目前 Clearview AI 的资料库约有200亿张照片。隐私权倡议人士在全球对这种商业模式提起诉讼，并且已经在美国取得胜诉，迫使这家公司停止出售旗下主要资料库的权限给私人客户。法国方面处理的 Clearview AI 案件是欧洲各地隐私权倡议人士提出的一连串案件之一。早在去年，法国资讯和自由全国委员会裁定 Clearview 非法处理个人资料，并同时下令停止。这家机构周四补充说， Clearview 目前没有回应这项裁决，已经再次下令 Clearview 停止收集法国居民的资料，并删除之前已经搜集的资料，时间期限为2个月，否则将面临每天10万欧元的罚款。
周四，美国社交媒体 SNAP 发布第三季度的业绩报告，期内收入为11.3亿美元，同比增速仅为5.7%，同时低于该公司在自己8月份预测的8%的增速。据悉 ，SNAP 也取消了下个季度业绩的指引。该公司称，鉴于与经营环境相关的不确定性，我们没有提供我们对2022第四季度收入或调整后净利率的预期。SNAP 表示，他已经预测四季度的收入同比增速将同比大致持平。财报发布以后，公司盘后股价暴跌近26%，至每股8美分。该公司股价从2021年9月底的高点以来，已经累计下跌约90%，今年以来的跌幅则达到77%。SNAP 首席执行官 Evan Spiegel 对此情形表示，本季度我们将采取行动，进一步将业务重点放在3个战略重点上，发展我们的社区，并加深用户对产品的参与，重新加速和多元化我们的收入增长，以及投资增强现实。他认为，尽管如此，但用户增长仍然为他们在动荡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提供了长期的机会。
早前，亚马逊宣布停产远程亲子互动设备 Amazon Glow。 最新消息说，亚马逊将提供免费产品召回，并为消费者提供补偿。 Amazon Glow 是亚马逊推出的儿童视频聊天设备，可以帮助孩子和亲人在大流行中通过互联网教育和娱乐，更容易跟朋友和家人进行远程沟通。上个月，亚马逊宣布2022年12月31号将全面停止 Glow 的销售， 并在最近发送给用户的电子邮件中确认 GLOW 设备配件和配套应用程序将在今年年底完全停止工作。从销量来看， GLOW 的售价为300美元，很难找到受众，可能由于孩子们可以再次同朋友和家人在现实生活中见面。亚马逊鼓励已经购买了这款产品的顾客通过他们的回收计划免费退回设备，并预计在10月底之前可以收到退款。此外，亚马逊宣布将对已经购买 GLOW 的客户进行补偿，赠送一年免费的 Kids Plus 套餐。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高级官员将于下周在东京会面，讨论包括朝鲜今年多次发射导弹、中共以及台海局势紧张等议题。此外，美国也将与日本和韩国个别进行双边会谈。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周四表示，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将于下周在东京参加与日本副外相森武雄和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贤东的三方会谈。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记者，谢尔曼24号到26号访问东京的行程将包括与日韩副外长的三方会议，以及与日韩个别进行双边会谈。谢尔曼这次会谈将涵盖一系列地区安全议题，包括朝鲜的导弹发射、中共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无端发动毁灭性战争和台湾议题等。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一表示，中共决心大大加快将台湾置于其控制之下的步伐，可能会使用武力。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周四在电话简报会上表示，台湾是谢尔曼计划在东京与盟友讨论的地区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表示我们期待两岸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随着朝鲜加快导弹发射，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防卫仍然有着钢铁般的承诺，并且呼吁朝鲜停止进一步挑衅，并进行持续和实质性的对话。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周二表示，朝鲜在其西海岸发射了大约100枚炮弹，在东海岸发射了另外150枚炮弹。本月早些时候，谢尔曼和日本和韩国的对应官员举行了会谈，谴责朝鲜10月4号向日本发射中程弹道导弹，这枚导弹最终落入太平洋。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继续对与朝鲜进行无先决条件的对话保持开放态度，他们认为这是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最终目标的关键。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周四，据一名匿名的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拜登总统正在考虑升级对华技术出口的可能性，以进一步加强在量子运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管理和限制，使中共无法运用并开发这些最先进的软硬件系统。请听报道。
据彭博社周四独家报道，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正在探索针对科技的量子运算和人工智能领域实施新的出口管制，希望借此限制中共获取一些最强大的新型运算技术。这些潜在计划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侧重于实验阶段的量子运算及人工智能软件领域。他们表示，产业专家正在评估如何设定限制基准。本月初，拜登政府已经宣布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新规，目的在于遏制中共运用先进半导体生产武器和监控系统的能力。随着华府加大行动，扼杀中共开发特定技术的能力，在全面禁令中也限制美国公民和居民加入中国科技公司的方式。国务院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哈尔·布兰兹分析，新的限制行动代表了拜登团队的某种觉醒，它是一种技术围堵政策。布兰兹指出，过去华府曾希望利用经济接触吸引北京接受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而现在是对冷战后美中关系模式的颠覆。他认为，当涉及经济制裁时，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若这一政策能积极执行，对北京来说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消息，因为美国正在向技术围堵战略迈出一大步，而且它不会是最后一步。 布兰兹认为，在应对俄乌战争时，出口管制在技术上对俄罗斯造成了破坏，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华盛顿的信心，也就是他可以使用类似的工具来阻止中共，并在实际冲突之前尽可能获得所有优势。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